2000年的某月，北斗系统的关键之年，存亡之年，我国高级密码设计专家孙博士负责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军用网络的密码设计工作。但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病痛却让他不得不选择去情有独钟的云南疗养，一起带去的还有演算到尾声的信号编码函数表。然而这个消息却不慎走漏，更是引来对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的关注。在世界最隐秘的黑市上，那一张信号编码函数表被标上了天文数字的赏金，而以此金钱为利益的各大雇佣兵组织都对这一笔巨额赏金是垂涎欲滴呀。国际雇佣兵们成功地找到了孙博士，并拿到了信号编码函数表。过程当中，孙博士心脏病突发死亡，而孙博士的女儿兼助手孙淼也被对方给绑架。很快我高层立即做出反应，立即下令国家密集最高的特种部队刀锋派出精锐，将信号编码函数表给抢回。刀锋特种部队队长力豹决定亲自执行这次任务。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连同地上的植被和人，那个蹲伏在地上的士兵满脸都是汗呐，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一个新型地雷。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半个小时，终于他顺利地拆开了地雷的外壳，然而眼前四条不同颜色的线却让他有点无解。此刻太阳的光显得更加的刺眼，皮肤的颜色随着时间从红色就变成了紫色，汗滴早已经把全身的衣服给洗了个遍了，现在正蠢蠢欲动地往地上滴呢。士兵的喉结不由得动了一下，手中的尖刀反射出最冷艳的白光。怎么这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差错了吧？指挥营里，副队长铁峰来回走动着。这是他必须经历的阶段，没有人能够替代他。队长力豹手里拿着一把更加彪悍的军刀，那些扎眼的刀铃顺着他的皮肤来回的滑动，像是乖顺的猎狗，彼此间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砰！一阵剧烈的声响传来，顿时给这炎烈的夏日午时带来了生气。铁峰瞬间就停住了自己的脚步了，瞪大眼睛就看向外边。力豹也心里一沉，随即就站了起来，大步地迈向外面。而此时待命的救护人员已经就冲了过去了。两个人快步地走向那片密林，在这个干旱异常的地区能够找到这样的密林，那非常的不容易。此时从密林深处缓缓散发出来的白烟让整个天空就写满了死亡的气息呀。瞬间铁峰发现力豹停了下来，他也向前看去，心里就不由得高兴了起来。因为那个负责拆除地雷的士兵已经缓缓地走出了密林，但是满是灰尘的脸上却写满了沮丧啊。力豹暗暗地松了口气，直直地看着士兵没有说话。
队长，我没能完成任务，只好安全引爆了。
士兵耷拉着脑袋，话语里面没有一点儿的底气，因为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
没事，安全就好。
铁峰接过了话头。力豹转身看了看铁峰，
眼神很是冷冽。铁峰笑了笑，没再说下去。好了，你回去准备一下，离开这里吧。
李豹面无表情地对士兵说道。士兵无奈地点了点头，用手把身上的灰尘扫了扫，转身走向了自己的宿舍。
队长，这一次任务对他来说的确很难呐，这种新型地雷没几个人见过，他能安全引爆已经很不容易了。
铁峰想要给士兵说句话。不容易，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他还能安全地回来吗？这次布置的任务就是为了考验他们的应变能力，上面的四根线，只要他选择其中的两根剪掉就没事了。我故意选择大家不常见的地雷，就是为了训练他们在不知情的危险境地中能否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没错，他可以安全引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这可不是他的任务。而且你敢说我们可以让他们见到所有类型的地雷了吗？铁峰没有说话，但心里已经默认了力豹的说法。是啊，战场上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与其让那些没有判断能力的士兵在战场上牺牲，还不如一开始就把他们拒之门外呢。
队长，队长！此刻一个士兵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了。队长，有一封加密文件。
加密文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接到了。
力豹的血液顿时就涌动了起来，大踏步地回到了办公室。刚进门，电脑上醒目的惊叹号让力豹不由得就站立了一下。这个符号太熟悉了，从加入这个特种部队以后，他不停地跟这种符号打交道，而每一次符号的出现就会让他见证一次死亡。顺利地输入密码之后，力豹看到了首长发来的绝密文件，同时附带了一份的背景资料。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区域性有源三维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是除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的格罗纳斯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致力于向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其建设与发展则遵循开放性、自主性、兼容性、渐进性这四项原则。2011年4月10日4时4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第八颗北斗卫星送入太空的预定转移轨道。2011年的7月27日5时44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九颗北斗卫星送入太空预定的转移轨道。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军事功能与 GPS 类似，如飞机、导弹、水面舰艇和舰艇的定位导航，弹道导弹机动发射车、自行火炮与多管火箭发射车等武器载具发射位置的快速定位，以缩短反应时间，人员搜救、水上排雷定位等。这项功能用在军事上，意味着可主动进行各级部队的定位，也就是说各级部队一定配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除了可供自身定位导航外，高层指挥部也可随时通过北斗系统掌握部队的位置，并传递相关命令，对任务的执行有相当大的助益。换言之，可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执行部队的指挥、管制与战场管理。 普通人也许不太理解这句话，会感觉这句话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力豹这样一个接受过终极战术指挥教育的特种军官来说，这句话蕴含的意义是多么的巨大呀！美军最为依赖的是什么？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是他们无与伦比的高效的指挥控制系统。现在，负责密码设计任务的孙博士落入敌手，一旦信号编码函数表被人控制，就等于是被人给掐住了脖子。力豹意识到，这次任务的意义之重大是前所未有的。
什么事情？
铁峰发现力豹盯着电脑屏幕许久没有动静，不由得就问道。
突然，力豹站起身来，对铁峰严肃地就说：
这件事情必须我们两个亲自出马了。
啊？
铁峰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铁峰，你还记得上次来我们这里指挥工作的孙启星孙博士吗？
记得呀，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了？
他死了。力豹的脸色很快变得苍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是我国军方专门应对 A 国太空信息垄断而做出的应对手段。如果这个定位系统能够成功的投入使用，那么我国的军事覆盖面就从传统意义上的海陆空瞬间就延伸到整个地球，对于外太空的控制能力也不必再被 A 国给压制了。
什么意思啊？孙博士之前身体不是很好吗？
铁峰问道。定位系统的研究已经接近了尾声，孙博士去云南疗养，并随身带去了关于卫星定位系统的信号编码函数表，可是却在云南遭到了不明武装分子的埋伏，孙博士突发心脏病死了，而函数表和孙博士的女儿孙淼也不知所踪。
难道是为了定位系统？
铁峰此时也异常的激动，毕竟这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关乎国家的安全，上面包含了太多我们国家的军事秘密，覆盖面可以把整个中国一览无余，如果被盗，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此次任务特殊啊，不宜大部队出动，上级命令我们这里派两名顶尖特种兵，务必在函数表没有流到国外之前找回他，并且救出孙淼。力豹说道。
那你的意思？
我想了下，只有我们两个亲自去才行啊，其他人我不放心。
不行，我可以去，你是主官，你要是走了这里会乱套的。
铁峰提出了反对意见，话是说要管理士兵，其实他更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啊。力豹摇了摇头。
不行啊，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里上级会安排人接手的，而且对方已经攻占了孙博士的别墅，情况紧急，我们马上出发。
看到力豹十分坚决的态度，铁峰不再说话了，而后两个人就开始准备。下半夜，力豹和铁峰带好所需的装备，跳进直升机。直升机轰鸣着是拔地而起，闪着航灯往南而去。所有的装备中，值得一提的是力豹身上的那把闪亮的军刀，而这支特种部队的代号就刻在刀身上，刀锋。这把军刀就是整个部队的灵魂。 在这个逐渐排斥冷兵器的时代，虽然很多特种部队还培训关于军刀的使用，但是并不系统，而刀锋却独树一帜。力报曾经系统地讲解过冷兵器在这个时代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在他的眼中，每一个熟练掌握军刀的特种兵就像是一个新型的刀客，军刀就是每个人的灵魂。一把小小的军刀可以从纷乱的战场之上发挥不可预料的作用，就算是面对一架新型战机，那把军刀和狙击枪就会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而军刀上所要添加的人类智慧却是永无止境的，这就是一个特种兵所必须具有的特质，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奇迹。两个小时之后，两个人被直升机就投在一个山脚之下。通过卫星定位，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孙博士度假的区域，最终定位到他们所居住和被绑架的别墅。那是一个靠近山峦丛林的郊外，人迹罕至，景色很好。不过从战略价值上看去，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形，潜在的危险不可忽视啊。找到切入点了吗？力豹一边整理行头一边问道。铁峰放下红外望远镜摇了摇头。哎呀，这个地方地形相当复杂，我们并不确定对方到底隐藏了多少人，而且他们似乎对周围山峦的占据点也投入了兵力了。你来看一下。力豹接过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别墅周边的山峦密林，点了点头。嗯，的确有埋伏的痕迹，看来对方的兵力非同小可呀。说到这里，力豹突然就瞪大了眼睛，浑身一动不动。怎么了？铁峰发现了异常。不好，我们的行踪被对方给发现了，有一个狙击手潜藏在我们10点钟的方向，大约2公里。一旦我们进入他的射击范围，恐怕每一步都很艰难呢。必须先除掉这个狙击手。铁峰狠狠地瞪着眼，低沉道：“你等我。”说完了，力豹握好军刀，向前抹去。他没有选择使用枪械，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冷兵器更加的适合。2公里的距离并不远了，可是力豹却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半圆，从狙击手的后方进行袭击，而这又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毕竟对于一个成熟的狙击手来说，即使在他背后，也是会有被发现的可能。这片树林有一个特点，适合隐藏以及掩护作战，因此虽然你能发现目标，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能顺利地找到对方并将其拿下。力豹缓缓地从狙击手的背后靠近，这些树木似乎没有人来过，很难通行啊。力豹手里的军刀则成了劈路的工具了，他小心地割断每一个挡住去路的树枝，慢慢的，他来到了狙击手的射击范围内。这段范围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那是相当的危险，因而也是警惕性相当高的区域。一般在真正的战场上，每一个狙击手身边还需要配上一个副枪手，他会隐藏在别人看不到的位置上掩护狙击手。可是力豹停下来搜索半天，却没有发现任何隐藏的痕迹。难道是个丛林高手？力豹心里嘀咕着。这样进去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让他们露面吧。想到这里， 力豹看了看天空，此时已经快到傍晚了，太阳光稀稀散散地扫射进密林，留在地上红彤彤的影子。力豹突然有了主意，他把随身带来的一块军用表的外壳给卸了下来，根据自己的估量就放在一个很高的树杈上，